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兑现师父的安排，媒体工作再艰难也不退缩。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我过去一年半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经历和收获。经过几年的准备，我终于在2019年加入了大纪元传媒学院，开始了这段宝贵的旅程。我在大学里学过一点新闻学，从我的童年开始，我就对电视报道感兴趣。现在进入媒体工作，我感觉好像从我一出生，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条道路。2018年，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第一次法会。这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我又回到了华盛顿，那是我整个修炼旅程开始的地方。在那次法会上，一位同修把我介绍给一位媒体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两年后，我终于进了大纪元媒体学院，从2020年开始全职为媒体工作。这段旅程快的感觉就像是一眨眼。现在下笔写这些，让我意识到日子过得有多快，每一天都很珍贵。我真的应该更加珍惜时间和自己。师父慈悲地一次次提醒我们，这段时间很宝贵，我们应该珍惜它。当我刚开始在媒体工作时，我充满了活力和乐观，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是我想去的。我环顾四周，看到大多数老员工看起来好像都很疲惫，但我还是在心里赞美他们，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我问自己，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身上吗？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我不像这些人那样能忍耐，如果我受不了，会不会决定辞职呢？有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变得主动起来。有一天，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一天我在这里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甚至可能有辞职的想法。我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有辞职的想法，请提醒我这次谈话，并请说服我不要辞职。他笑了笑并同意了。几个月后，压力确实让我身心俱疲，我很痛苦，并失去了对这段宝贵时间的珍惜。我忘记了师父带领我来到这里，而我却向自己的私心妥协。我向许多朋友抱怨说我不开心，想退出，想回到学校上课。最后，很久以前与我达成协议的那个朋友说，你曾经告诉我有一天你可能会这样说，让我告诉你不要退出，记得吗？这句话像当头棒喝，帮助我重新调整自己和保持对当前工作的专注。然而，考验变得越来越猛烈。有一次，我只差登上飞机航班，告别为我预先安排的为媒体做贡献的道路了，真的就差登机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订好了回乔治亚州的机票，但我很感谢师父的安排，并推着我前进。第一部分，师父引导我渡过难关。多年来，我一直抱有一些执着，这几乎使我失去了为媒体工作的默契和机缘。多亏了师父的慈悲引导，我才没有放弃。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们每天都要想出一个话题，并安排采访。在我们每天的晨会上，我觉得我在和别人竞争，谁有一个好的新闻话题，谁能安排采访等等。我总是不断地寻求上司的表扬， 让我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我总是希望我的老板和同事能告诉我，我有能力，做得不错。目前，我仍然在与这些执着心做斗争。尽管我已经消除了几层，但我仍然有许多层的执着要拨开。如果我没有安排到采访，或者找不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来报道，或者一旦我觉得别人做得比我好，我就会非常的沮丧。这种争强好胜的执着，加上我的自卑和不珍惜自己，使我一度几乎放弃在媒体工作。在全职工作的头几个月，我在强烈的思想业力中挣扎。这些思想包括，我还不够好，我永远无法安排合适的访谈，我速度不够快，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我的新闻话题总是不好，我在浪费时间。最糟糕的想法是，我在这里是在浪费大法的资源。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沉浸在浪费大法资源的愧疚中。我把这些负面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同修，他们都尽力鼓励我，告诉我能保持正念在媒体工作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我不再继续浪费大法的资源了，因为我的报道能力并没有提高，而且其他人无论如何都比我做得好，所以他们不需要我。我决定回到大学去，利用我的时间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急忙跑到办公室后面，搜索返回乔治亚州家乡的最近的航班。这是去年四月的事。这之前，我已经计划在那个月回家探亲一周，所以我只是把机票改期，并且取消了回纽约的航班。我立即去找制片人，坚定地告诉他，我不干了，下周就搬回乔治亚州。我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他说，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甚至比他对我的标准还高。他用严厉的语气回答，那又怎样？现在你根本连标准都没有。我一下被他的话所触动了，他是对的。又是一次当头棒喝，但我还是坚持要退出。在我们谈话后，我就直接走到人力资源部，解释了我下周要离职的计划。在我回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给妈妈和姑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打算回来。这时正值中共病毒开始在美国各地传播，我的妹妹和姑姑都说担心我把病毒从纽约带回家，并委婉地让我等到疫情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再出行。我被迫留在纽约，直面我的这些执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努力集中精力学法并向内找，渐渐那些试图让我离开媒体的执着开始显现出来。我意识到我在小事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的争强好胜心让我疲惫不堪。我总是努力工作，试图在晨会上胜过别人。当我觉得我的报道没有达到专业水平的标准时，我就会非常担心。这时我清楚地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老是着眼于这些小事，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跳着走。我说你活着都累，那不又是执着吗？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另一段法，要着眼于大处，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突然意识到，即使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专业标准，我也不应该太关注于这些琐碎的细节，我应该继续努力，堂堂正正地走好自己的路。于是我留在了纽约市。我觉得师父真正地保护了我，没有让我偏离自己的道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讲到老师给些什么，我就给大家这些东西，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就在紧张经历之后的几个月，我看到我和同事们的技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我们每天都在专业上有所进步。我也很高兴我留了下来。 我们的英语新唐人频道发展得如此之快，至今仍让我难以置信。第二部分，修好自己，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看着我们的英语新唐人频道快速发展时，我觉得这真是法理的展现。当我在一年半前开始担任我们英语频道的全职记者时，我们每天只有两个30分钟的新闻节目，而且没有在有线电视上播出。仅仅是7个月后，我们现在有大约9个高质量的节目，而且我们在有线电视上24小时直播。我们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和各种平台上播放节目。我们还刚刚推出了一个在英国的新频道。虽然我们在专业性和其他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看到我们的英语频道发展得如此迅速，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之一，能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成为我们媒体的一员。我知道，正是由于大法开启的智慧，我们才这么快地完成了这一切。记得那天晚上，台里有关人员宣布，英语新唐人将开始在有线电视上播出。在几个月后，我们开始每天24小时播出节目，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新的节目，并将我们每天的两个新闻节目从只有30分钟增至一个小时。当我听到这个计划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只制作较短的节目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我们已经感觉到在忙碌的一整天的工作后，没有一个人有时间歇息。当时我的技术水平还很初级，甚至每天制作一条新闻都很困难，我怎么能承担更多的工作呢？但是我尽量不去想这些，只是顺其自然。我用这样的想法取代了我的恐惧。如果我们有意愿达到目标，那么它就会发生，我们应该尽力而为。接下来我就发现，写脚本对我来说感觉轻而易举，安排采访也不再是一件难事。我最终能够每天轻松地写两个脚本，每天做一到两个采访，并至少编辑一个视频，这是以前工作量的三倍。我注意到，我的同事也有类似的进步。很快，我们所有的记者都能每天制作两篇新闻，而较长的新闻节目也不是难事。我知道，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种快速的提升，是因为我们有了尽力而为的想法，而且我们有这个愿望去做。所以，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前面。大法的智慧帮助我们的团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部分，去掉骄傲、好胜、妒忌和自满的执着心。我最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我们很快就要在这里启动一个新节目。根据我此前扩展英文新唐人节目的经验，我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我确实仍有一些执着可能阻碍我们做好。我几乎每天都会有执着自我、骄傲和好胜的心显露出来。当我觉得自己的新闻不怎么样，或者觉得别人的新闻话题比我的好时，我就会被触动。而我每天还在与这些执着挣扎。我希望通过与大家交流，可以更认真地对待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当有人做得很好时，我就会非常妒忌和不舒服。我觉得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那种人。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为了去掉这个执着，我试着让自己记住，如果同修们做得很好，我们的媒体也会做得很好。这意味着我们在有力地救度世人。所以我不应该太在意别人比自己做得好，我也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成就。我的制片人也在不断地提醒我 不要骄傲自满。当我向他炫耀或吹嘘某个成就时，他会问我，你是带着骄傲说的吗？你感到骄傲吗？我真的很感谢他给我指出来，并温和地询问我是否沉溺于某一种执着中。他提醒我，每次出现这种执着时，都要认真对待。我认为，当我们注意到同修暴露出的可能是执着时，我们都应该试着善意而温和地鼓励提醒对方，因为同修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认真对待，而提醒他们是一个修出自己慈悲心的机会，也是一个学会如何对他人更加温和善良的机会。当我和被认为是我们媒体中的成功者，特别是节目主持人和资深记者在一起时，我的妒忌心和好胜心就表现出来了。我非常妒忌他们。事实上，我经常对他们的成就不以为然，心想，如果不是师父，他们就不会这么成功。我质疑，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向他们学习？我想，我被这些让人称赞的同修触动的真正的原因是，我希望自己也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起来之后，他就什么都敢说了，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他来这个了。我要认真注意这一点，因为即使是现在，当别人不倾听和采纳我的建议时，我也会很恼火。我不想承认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会试图把这些成就说成是师父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但这种想法确实是我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我做得很好时，或者当我完成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时，我却喜欢邀功，而不承认是我背后的团队帮助了我。我也忘记了我所有的技能都是师父给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长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这个法理，并不断努力去掉这些执着。即使是现在，我也在与这样的想法做斗争。是的，我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我比别人强，我知道我做得很好，而且我学东西很快。看看我在短短一年内取得了多少成就。这些想法真的很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同修们非常善于提醒我，我的成就不是我自己的，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膨胀的。为了减少妒忌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执着心，我试着多关注别人的成就，并不断提醒自己，师父已经给了我所有的技能，我应该少关注自己的成就。我希望我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在今后的时间里扎实地走好自己的路。感谢师父给我这个为媒体工作的宝贵机会和时。感谢同修让我与大家交流并分享这段修炼经历。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突破安逸心，重视并加强练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我是目前正在海外读研究生的青年弟子，借此法会之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这一年多来加强练功修去安逸心的修炼体会。一、 加强练功。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我所在的地区从2020年初开始规定学校改为在家上网课，这给了我更多时间和方便在家学法练功。我虽然十几岁时就随母亲得法了，但是之前在练功上一直没重视，近两年来才能做到每天练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但很是羡慕那些每天五套功法一套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同修。又觉得年轻人早上太早起不来，只要自己抽时间练了就行了，没必要凌晨三四点起来参加集体晨练。改为在家上课后，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让自己突破每天练功两小时，于是就求师父加持，师父真的帮我了。从2020年9月份开始，我坚持每天不落练两个小时功。刚开始时是因为设立了目标，有意地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个月，再多坚持一个月，后来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现在我基本上能保证每天练功两小时，学法至少一小时，发正念四次，已经坚持了超过半年。加强练功后，我体会到了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在练功，尤其是练静功时，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祥和，仿佛一坐下去，俗世的事情就与自己无关了。这是人世纷繁杂乱中难得的放松时刻。想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想，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做到一点杂念都没有，但加强练功后明显感觉到了进步。我也体会到了作为弟子在修炼中请师父加持是在走正路，关键是我们要有心去突破，去坚持。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做道是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老学员一样坚持一天不落的练五套功法，在我以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自己已经坚持半年了，都是从有心去做开始的。二，突破安逸心。今年二月我开始了毕业前的实习，每天在路上要花两个小时往返，但是刚好可以在车上学法背法，也固定了自己学法背法的时间。由于学法练功时间和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量的增加，我意识到要进一步减少睡眠时间和去掉安逸心。因为自己从小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可以说一直是养尊处优，以前我在修炼中没有太多意识到吃苦和安逸的问题，直到在项目中看到其他同修，甚至是和我同龄的年轻同修的辛苦，才注意到自己的安逸心。香港反送中事件后，在媒体法会上听到一位年轻的女同修交流，她连续几个月坚持在前线报道，并把这当成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时，我非常受触动。想到这位同修比我大不了几岁，要是我的话，能接受工作安排，冒着危险去前线报道已经不容易了，可这位同修却主动想到了这是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有一天我背法时，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对这句法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常人的肉身是给我们用来吃苦还业，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工具，不是给我们用来享受人世间的物欲色味执着的。最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口腹之欲也要去掉，也意识到修炼人在吃睡的问题上要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我也更能体会到常人中讲的天道酬勤和修炼人讲的精进的内涵。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讲到，人的魔性包括懒惰，过去基督教的七宗罪中也有懒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 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今天正法时期弟子的责任重大，远超历史上的修炼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精进，是对自己作为主佛弟子身份的珍惜，是不负承担的巨大责任使命，是意识到历史和无量众生所寄予的希望。我们更应该自珍自重，做到精纯无杂，孜孜不怠。我以前休息时间总看些常人电视剧、视频或者小说等等，有时心情不好时也习惯性的想看看这些东西解闷。虽然明知道是饮鸩止渴，其实看了这些东西只会对自己不好，非但不能缓解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自己空间场里名利色气的物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增加练功时间之后，我的空闲时间变少了，每天除了常人的学习工作就是三件事，很忙但是也很充实。偶尔有一点空闲时，竟有种以前从未有的空的感觉，觉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除了三件事和常人社会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事要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以前也有同修说过，不忙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休闲娱乐、吃喝玩乐上。现在我稍微有点空闲时，会看些和自己做的媒体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他同修做的讲真相节目，或者正统中西方文化的内容，增进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需要继续减少睡眠时间，增加抱轮时间，调整作息，早起参加户外集体练功，以及凌晨准点起来发正念等等。希望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能更加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殷切期待。个人修炼浅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学校正实法》，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7日。我是一名来自美国的青年大法弟子，我从4岁起便与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这二十几年来都能在大法中修炼，我感到十分幸运。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在学校讲真相、实修、去执着的心得体会。一、突破怕心。因为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刚到美国的那几年，我不敢给周围的朋友和老师讲大法的真相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虽然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仍下意识地担心我的言行会受到监视。我的家庭被迫害的遭遇早已被我深深地藏在了心底，不知该如何开始讲这个牵动我内心深处的故事。此外，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小，不知道在讲真相和呼吁反迫害的事上自己能做点什么。真正让我鼓起勇气向周围的朋友们讲真相的是2015年暑假的一个音乐会。
那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青少年为呼吁制止迫害和营救在中国受迫害家庭的孤儿，骑自行车横跨美国。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骑向自由的小骑手们。当最终到达 DC 后，他们在林肯纪念堂前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被他们的勇气和无私深深触动。很多小骑手的年龄比我还小。看着这群青少年，我有些惭愧。同样是小孩，他们能骑车横跨美国，而为什么我都没有勇气向身边的好友们讲真相呢？从那以后，渐渐的，我开始给周围的美国同学分享自己的修炼经历，并告诉他们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读博士期间，我来到一个小镇读书，是学校里唯一的一名大法弟子。那时我没有参与什么讲真相的项目，也只认识小镇上的其他几位同修。刚开始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所学校，而不是在大城市里，在同修和讲真相机会多一点的学校。一次我在和好友的家人一起度假时，做了个清晰的梦。梦里附近城市的协调人同修告诉我，我还要多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并且很明显地感觉到将会有很多同修帮我。我哭着醒来，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在修炼和讲真相救人上要更精进。当天我决定给好友的一家讲真相，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美好。我曾向朋友的父母讲过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们也看过神韵，但是从未向朋友92岁的祖母和他妈妈的姑姑介绍过大法。我知道朋友的祖母是位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前从来没告诉这位老奶奶我的信仰，也不知她会不会问我一些很刁钻的问题。但做了那个梦之后，我下决心一早就和她交流。没想到的是，和老奶奶的沟通很顺畅，他也说发现不同的信仰有很多相同之处。更出乎预料的是，那天朋友一家六个人都跟我学练五套功法。接下来的几天早上，朋友的妈妈、祖母和他妈妈的姑姑都坚持早起和我一起练功。谢谢师父的慈悲鼓励。二，在学校正式大法。有了这次经历后，我深受鼓舞，并想到要在学校教功。那时因为学校里就我一个大法弟子，还不能成立大法社团，于是我就先给我所在院系的同学和员工教功。第一次教功时，我所在城市的几位同修都来帮忙，而在那之后基本上是我自己在组织学校的教功点。从第一次到现在，我坚持每周教功已经快三年了。最近的一年，我开始了网上教功，有时会有几个人通过教功班第一次接触大法，也有时没人来。但重要的是，我要持之以恒地组织每周的教功。这三年里，已经有50多个人来学过功，其中很多人多次参加。在学校办教功班，也让我更好地明悟我为什么修炼。小的时候，我跟着父亲修炼，父亲用大法真善人的准则教导我做一个好孩子，所以有时当来学功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修炼，我的回答经常是因为从小跟爸爸修炼，教我做人的道理，并且打坐能帮助我保持平和的心态。但我很快意识到，其实我还没有从法上认识修炼的意义。我修炼是因为父亲告诉我要修炼，还是因为从有记忆开始，修炼就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一位当地同修的话提醒了我，因为我们要回到真正的家。那段时间，我也有幸邀请到一位年长的同修来学校举办道德与养生的讲座。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渐渐明白，自中华文明初始，从黄帝开始，道德与养生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要想真正达到身心健康，需要提升道德，放淡欲望，而这些都是源自于传统的修炼文化。 明白了这些，让我能更好地向朋友们介绍大法对提升道德的指导。在学校组织交工一年后，为了更好地组织大型活动，我开始找机会在学校组建大法社团。曾在交工班学过工的两位职工和一位博士生同意加入，正好满足了组建社团的人数。刚开始时，我有很多的顾虑心，因为学校里就我一个大法弟子，而之前听说过有些学校想组建社团时曾受到了听信中共谎言的学生阻拦，但一位当地同修的话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他说，你学校里的众生可能曾经都是天上的神，他们为得法下世来到人间，他们选择来到这所学校，因为他们知道你会在这里，你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同修的这番话让我坚定了组建社团的信念，因为我知道这会让我有机会面对学校更多的众生讲真相。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干扰，我决定在递交社团申请之前，先给学校负责社团的员工讲真相。那个周末，我有机会参加当地同修举办的在机场和景点讲真相的心得交流会。机缘巧合下，几位西人同修请我把中文交流翻译给他们听。连续两小时翻译同修的交流后，我渐渐明白了应如何向学校的员工讲真相。之后的那一周，我决定向负责学生社团的教职工讲真相。走在去他们的办公室的路上，我持续发正念，心态逐渐变得十分平和。当我去按门铃的时候，来看门的员工恰巧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他正准备去给花浇水，恰巧在这时来到了前门。而当我给他一份介绍大法的三折页传单时，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我的先生之前练过好几年功，他还读过转法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那天，我向他和另外一位直接管理社团事务的员工讲述了我家人的修炼故事和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听完我的故事后，第二位员工告诉我，一定要在学校成立大法社团。他还鼓励我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学校更多的人，并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学校成员会非常欢迎你给他们讲你的故事。之后不久，学校就批准了我的大法社团申请。过去的这一年，我有机会与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小同修一起举办网上电影放映会。每次当我下决心去办一个新的活动时，总有机会让我修去更深一层的恐惧心和怕心。而每当我修去更多的执着时，更多扇门被打开，我也有更多机会向学校不同院系的教授、员工和学生讲真相。我渐渐明白了坚持每周交工的重要。很多在筹办电影放映会期间帮助过我的人，之前都参加过交工班。他们对大法非常正面的认识，以及对残酷迫害的了解，让他们愿意向同事推荐电影放映，以及在学校范围内的教职工邮件群里推广电影放映会。刚来读博士时，我并不清楚应该怎样走出一条正式大法的路。感谢师父让我有机会向学校更多的人介绍大法，救度更多众生。我也意识到，有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我过多的在意活动的细节，没有在修炼上下足够的功夫。在推广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我学法精进时，只要发几封邮件就能打开新的推广电影的途径。然而，当我修炼不精进时，就算发很多邮件也不会收到一封回复。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式法中， 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同时，我也更加认识到每周举办交工班的意义。虽然与电影放映会相比，一小时的交工班中接触的人较少，但这会为学校师生日后通过电影看清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打下很好的基础，并且每周持续不断的交工过程也是在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感谢师父指引我在学校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结语，在之前的这几年，慈悲的师父让我走出了一条在学校讲真相的路。过程中，我渐渐地修去了恐惧和怕心。然而，当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宽松时，我自己却在修炼上变得懈怠，暴露出懒散和对安逸的执着。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事前，师父与我们签约，我们才能随师父一同下世主师正法。我下定决心要兑现这个史前誓约。希望年轻同修们可以一起在修炼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众生，共同兑现我们神圣的史前誓约。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